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前两次我们查考了希伯来书第八到第十章，关于基督耶稣大祭司工作的超越性。圣经先设立新约比旧约超越的前提，然后就说到旧约到神面前去的路是不完全的，进而就解释为什么新约到神面前的路是更完全的呢？
接下来从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希伯来书的结束，就是比较实用性的教导。作者说到，基督徒既然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么的超越，那么基督徒也要因此过一个超越的生活。其中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是说到承受这个特殊恩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
这段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进到幔内的殊荣和责任。第二部分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是希伯来书里面第四个插进来的警告，警告读的人不要故意犯罪，而且勉励他们要追想从前为主所受的苦难和存心忍耐继续的向前走。
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通过幔子进入幔内开始来思想。十九节到二十节是说到通过幔子的殊荣。经文是这样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按照圣经的原文，十九节一开始有一个所以，意思就是因为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牺牲和他完成的救赎，才使得我们有进入至圣所的特殊权利。
是啊，从前旧约的时候，人要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牲畜的血，不但必须通过幔子，而且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幔内。
可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预表基督的身体，
那个幔子的裂开发生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必须通过他的死才能够去敬拜神。活着的耶稣是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来，借着他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而耶稣的死才能够把属他的人带到天上去，叫属他的人进到神的荣耀里面。没有耶稣的死跟赎罪，人是不可能被神接纳的。
对，从前的大祭司当他们进至圣所的时候是那样的诚惶诚恐，生怕因为自己的不圣洁被神审判当场死亡。可是自从圣殿的幔子裂开，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死了以后，二十节形容说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里的新在希腊文所用的字意思是刚刚杀死的，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生命创始了这条到神面前的新路。
而活呢，表示这是一条生命之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活着正是见证他自己就是这条永生的道路，任何神的子民都可以借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毫无惧怕的到神面前去敬拜，因为耶稣已经一次完全有效的洁净了神子民的罪，如今到神面前的路已经为神的子民敞开了。
那么通过幔子以后就进到幔内， 让我们来看21节到22节上半节说的，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进到幔内的第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进到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徒永远敬拜的圣所，在那里有大祭司耶稣治理神的全家。希伯来书3章6节说，所有勇敢坚持盼望到底的人就是神的家。对我们来说，他在那里领导我们，是一个何等特殊的荣耀啊。
是啊，进到幔内的第二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彻底的洁净。在神的家里，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希伯来书9章13节和10章2节曾经提到说，从前旧约时代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使罪得到赦免。同时呢，又有用母牛犊的灰调成除污秽水，将那些沾染不洁净之物的人身体得到洁净。
这些不能够实际叫人洁净的仪式，如今却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撕裂，叫我们靠着基督的血，除尽了我们一切像朱红的罪，变成雪白，能够通过幔子进到从前除了大祭司没有人能够进入的至圣所，就是神的家。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为进到幔内加上第三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每一个进入神家里的人都是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说，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既然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得到了这么特殊的荣耀，又被耶稣的宝血彻底的洁净，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侍奉他，那么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侍奉呢？我们看22节的下半节到25节，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这里提到的第一个态度，就是第22节下半节说的诚心和信心。这个诚心也可以翻译作真心，而信心22节下半节特别说是充足的信心。
为什么要有真心和充足的信心呢？因为我们有指望，信心跟盼望永远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进入幔内的第二个态度就是存着指望。
不错，信心必须要有一个对象，我们相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盼望呢，就是信心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我们相信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对，第三个进入幔内的态度，就是24节跟25节说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这两个字在原文有挑起跟刺激的意思，叫对方非要有反应不可，好像被人哈痒忽然跳起来。
还有呢，这一连串的三个词其实在希腊文只有一句，就是让我们彼此激发爱心和善心。也就是说，个人在神的家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整体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带头刺激对方和我们有一样的爱和善行。就好像腓立比书2章4节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25节还说不可停止聚会，在原文是说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会。弟兄姐妹，很可能读这封信的犹太信徒里有人放弃跟其他神儿女在一起的聚集， 反而回到从前依靠律法的生活里去了。
这是很可能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是我们的聚会，神的儿女必须去属于自己的地方，那地方就是所有信徒敬拜、学习神话语、彼此交接的地方。神的儿女一定要在一起侍奉。假使我们不守住这个不可停止聚会的命令，动不动就借口不聚会，就等于怠慢自己祭司的职分，不去服侍别人，反而要别人来服侍我们。
是的，炭要堆在一起，才会烧得红、烧得热、烧得久。照样，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就是为了彼此劝勉。在聚会里，退后的得到鼓励，灰心的得到扶持，疑惑的得到神话语的坚固。如果停止聚会习惯了，就好像把一块炭拿出来单独放着一样，很快的就会冷淡、退后，失去生命的热力。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就很难向主交账了。
对啊，25节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谓那日子，就是指主耶稣带着他的荣耀再来的时候。圣经一再的警告我们说，耶稣再来以前，魔鬼的手段会越来越狡诈，他会用许多的事情叫基督徒分心，不去聚会，不与信徒交往，也不学习神的道。我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停止聚会是神的命令，又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不就更应该常常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彼此相顾，彼此勉励吗？
可不是吗？归纳刚才那几节圣经，也可以说是叫我们用信心彼此靠近，用盼望彼此激励，用爱心彼此服侍，一直到主来。
对，接下来第十章26到39节是希伯来书里的第四段插进来的警告，这段警告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其中26节到31节是警告读这封信的人不要故意犯罪。让我们先来念26节和27节，看看故意犯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我来念。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这是一段警告犹太基督徒的话。他们中间有些人信了耶稣，可是还继续的回圣殿去献祭。彼得后书第二章21节到22节形容那样的人，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对，在这里故意犯罪是一个现在完成式，表示这是一种一直持续的态度。另外，故意这个希腊字也有自愿的意思在里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甘心也是同样的这个字。也就是说，他们故意犯罪绝对不是因为无知。圣经说，他们得知真道，相信了耶稣的救赎是最完美的，可是他们还去圣殿里面献祭，这等于公开的向人说耶稣的救赎是没有效果的，这就是明明的羞辱了为他们定死的耶稣。
这实在是很严重的事，就好像有人信了耶稣还是逢庙就烧香，遇假神就拜，这表明耶稣基督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许多假神里的一个，他根本不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的罪。
所以28节跟29节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根据利未记第四章第二节，赎罪祭是为着那些误犯了罪的人预备的。相反的，生命记十七章第六节说，假使一个人犯了摩西的律法，就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把他处死。
也就是说，那些背叛了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弟兄姐妹，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如果背叛了他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何况背叛了颁布律法给摩西的神，他们岂不是应该受更重的刑罚吗？
就是啊，弃绝神的救恩，结局就是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审判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罪人在那里就要被定罪受刑罚。
还有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众敌人就是所有不接受神救恩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也说，当耶稣最后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圣经说这种人有三种罪状，第一，他践踏神的儿子，第二，他把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第三，他亵慢施恩的圣灵。所谓践踏神的儿子，就是唾弃了神差遣来到世上为他们死的神的儿子。
第二，把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意思就是不在乎基督为他所流的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说，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第三样的罪就是亵慢施恩的圣灵，意思就是用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圣灵在圣徒心里的感动，不理会圣灵的催逼引导。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耶稣就说过，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弟兄姐妹，这三项罪名是不是都比违背摩西的律法更严重的多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神的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意思就是，神是报应的神，也是审判的主。他肯定会刑罚那些故意犯罪的人。
弟兄姐妹啊，属灵的知识带来责任。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知识，知道福音，还拒绝耶稣，神要向你追讨践踏他儿子的冤屈，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嗯，最后三十一节，圣经用一句话来做小小的结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不错啊。对于接受救恩的人来说，永生神的手里就是最平安最稳妥的地方。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可是对于拒绝接受神的爱，或者知道真道却选择不接受的人来说，永生神的手就成了可怕的记号，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们从神的刑罚里救出来了。
对。
前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三段插进来的话里，作者先警告读的人不要不长进，然后就勉励他们要追求长进。现在在第四段插进来的话里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念过作者严重的警告人不要故意犯罪以后，下面32节到39节他就转过来勉励读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完了明知故犯的背叛者以后，就转过来勉励为信仰付出代价的真基督徒，鼓励他们想念过去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要继续的在正确的道路上为所盼望的应许 坚持到底。
对，我们先来念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说到的那些蒙了光照的人却离弃了真道。可是在这里呢，有一群不一样的人，他们蒙了光照以后却为了坚持信仰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嗯，腓立比书一章29节和30节说到，所谓征战就是指因为信耶稣而为主受苦。
底下33节跟34节就说到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弟兄姐妹，他们成了戏景，在原文是说在公开的场合被人嘲笑和辱骂。他们既然放弃了犹太人的传统宗教，被自己的同胞排斥和毁谤，也就是必然的了。
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曾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有很多大型的竞技场，基督徒往往就是被带到这些竞技场去，在很多观众的面前受逼迫的。
嗯，还有当他们自己受苦的时候，还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很可能是他们用物质接济那些被监禁人的家属，陪他们走过困难的路。这充分显出了前面第24节所说的彼此相顾的肢体之爱。
嗯，另外即使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了，他们也甘心忍受。我们知道犹太社会的情况，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的家人就不认他们，把他们赶出家门。再加上人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会借着各种的理由侵吞他们的家产，这就使得他们一下子变成一无所有。
可是圣经说，他们对那些遭遇却甘心忍受。我认为原文的意思更美，是说家业被人抢去了，也存着喜乐的心。可见他们的甘心是可以从脸上的喜乐看得到的。
嗯，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2节13节说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好的对比，信徒一切的善行是为了造福世界，可是世界却看他们是垃圾。这也正是从前耶稣所遭遇的。
进化牧师啊，我们从希伯来书的这段话实在可以了解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除非亲身经验过就不可能体会的。
的确不错，既然已经为信仰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果中途变节，岂不是放弃了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样的盼望，功亏一篑，不能得到神应许的最后福分了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叫他们缅怀过去，为的是侧立将来。
嗯，作者从三方面来鼓励他们。第一个就是要勇敢，在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弟兄姐妹，难道那些犹太信徒为了基督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们还不够勇敢吗？当然不是。可是在长期的受苦中，再勇敢的人也有的时候会逐渐的失去了奋斗的勇气。所以作者要鼓励他们不要把勇敢的心丢弃了，意思就是要坚持，不要放弃，这样一定会得到神大大的赏赐。
嗯，第二个鼓励就是要忍耐，在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在这里行完了神的旨意，他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去完成神的旨意，而是说 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我们根据这样的理解，可以把经文这样读出来：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你们必须忍耐。原来信徒一切的遭遇都在神的旨意里，信徒所需要做的就是忍耐，等候神把他自己的工作完成。
金华牧师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我们基督徒不是那辆开往目的地的车，我们是车上的乘客，神才是那辆车。所以乘客所需要的就是忍耐的等候，一直到车子到达目的地为止。
我们常常误会，以为我们是用忍耐勇敢的心去做成神的旨意，事实上唯有神才能够做成他自己一切的应许。我们和我们的遭遇，甚至美好的行为，是一点功劳也没有的。
是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见证，只是代表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凭信心上了车，忍耐的等候，相信车子一定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应许里。
不错，马可福音13章13节，主耶稣就说过，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雅各书1章4节也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可见忍耐实在是基督徒走天路一定要有的品质。我们已经搭上了这班信心的列车了，总不能因为不耐烦而半路跳车吧。
对呀、第三个鼓励就是要有信心。我们看第37节到39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37节和38节引用了哈巴谷书第2章第3和第4节的经文，其中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在罗马书第1章17节和加拉太书第3章11节也同样的被引用过。虽然这三卷圣经强调的重点不同，可是却都强调了神的主权和信实。
是的，根据哈巴谷书，当时先知哈巴谷问神说，为什么要借着邪恶的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刑罚犹太百姓呢？神就回答先知哈巴谷说，加勒底人一定会受到报应，虽然实现的时间也许会迟延，可是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的。神的百姓应该用信心来等候神完成他的工作。
当时希伯来书的犹太信徒也处在先知哈巴谷类似的情况，好像仇敌四面环绕，神的儿女处处受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哈巴谷书的那段经文稍微做了一些更动，来强调那位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还有一点点时候就来，并不迟延。
是的，这句一人必因信得生，就强调了基督徒对神的权柄和信实的信心，相信他一定会实现他自己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基督徒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了，这一讲就停在这儿，下一讲我们要从第11章继续的思想基督徒超越的生活。11章要谈到信心的榜样这个题目，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